欢迎走上迷途，大家好，我是浩。上周啊，有先预告过，这一周会分享一个万圣节主题的案件嘛。那到了万圣节10月31日的这个时候啊，我自己是觉得比鬼更可怕的是，一年竟然又快过完了耶，接下来就是11月、12月，然后就又是新的一年了。2021年也是一事无成的结束了，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呢？那大家看标题应该就知道这一集的事件啊会带有一些灵异的色彩。那如果是不相信这种灵异事件的听众，也不需要急着把迷途关掉哦，因为在这整个事件的后面呢，我会给出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那就看大家更喜欢哪一种说法了。那就开始今天的案件吧。这一起案件呢，发生在1977年的美国芝加哥郊区哦，是在一个叫做 Skokie 的地方。在这里啊，有住一对中年的夫妻，老公叫做 Jose Chua， 我就叫他小啾，老婆呢叫做 Remedios Chua， 更多人呢会用比较简短的 Remy 来称呼他，所以我后面呢就叫他雷米。小啾跟雷米啊都是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他们两个人都在医院里面上班，不过是在不同间的医院。小啾啊是在一间叫做 Franklin Boulevard Community Hospital 的医院里面当外科的助理医师哦。雷米呢则是在一间叫做 Edgewater Hospital 的医院里面上班。那雷米在医院里面担任的职位就比较特别了，他是一名 Respiratory Therapist， R-E-S-P-I-R-A-T-O-R-Y-T-H-E-R-A-P-I-S-T 哦。这个职业啊中文就翻作呼吸治疗师。以前呢，可能大家对这个职业会比较陌生，但是这两年因为 COVID 疫情的关系嘛，有许多重症患者啊都会需要使用呼吸器来救命。那这个呼吸治疗师啊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负责呼吸器的专业人士哦。那根据维基百科的简介啊，呼吸治疗师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进行像是呼吸器调整啊、优化与管理机械通气，还有呼吸器脱离训练，这些事情就是由呼吸治疗师负责。那他们的工作内容呢还包括用各种的呼吸治疗方式来治疗呼吸疾患，像是心肺复苏啊、气道维持、人工气道置入、气体治疗啊、雾气治疗、胸腔物理治疗、肺扩张治疗，还有呼吸器机械通气等等啊。呼吸治疗师啊就靠这些心肺紧急救治的方式来延续生命啊，或是提高病患的生活品质，维持基本的呼吸功能。在台湾啊，有一些大学的医学院就设有呼吸治疗的专门学系，他们也需要在毕业之后考取呼吸治疗师的证照，这样才能够执业。这些呼吸治疗师啊，在台湾上一波五月疫情的时候都非常的忙碌，尤其是双北的医院啊，确诊病患非常的多嘛，他们就累到都没有时间休息。那也在这边感谢医护人员对疫情的付出哦。再讲回雷米啊，雷米是一名呼吸治疗师嘛，但是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天，这件事已经是过去式了。应该要说雷米曾经是一名呼吸治疗师，因为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雷米刚刚失去了他呼吸治疗师的工作。雷米就怀疑啊，可能是某个同事向医院投诉了他的工作表现，所以才会害他失去了这一份工作。不过雷米苦无证据，失业的雷米啊，心事重重，他睡觉的时候呢，就开始做梦。在他的梦中啊，竟然开始反复出现了一些不属于他记忆中的场景呢。雷米还以为是自己的心情不好，所以他才会这样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太过在意。那事情是发生在1977年7月的某一天，这一天呢，雷米是在客厅的沙发小睡片刻，结果他突然就站了起来。在旁边的小猪看到雷米这样，就问雷米是不是要做什么事呢？但是雷米啊，却完全没有回答他哦，他就自顾自地走进了房间。小猪看到这个状况，也跟着走进了房间。但是呢，他却看到走进房间的雷米，突然整个人呢，就直接软倒在了床上。看到这一幕的小猪就吓呆了，马上就冲上去问雷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的雷米啊，眼神迷茫，口中也开始念念有词。一开始小猪当然是不知道雷米发生了什么事嘛，但他直觉雷米这个状况一定是有问题啊，而且雷米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他平常的声音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了。小猪想要叫醒雷米，但是雷米却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雷米虽然看起来就像是昏迷了， 但是他口中啊，就是不断的不知道在念什么东西哦。既然叫不醒雷米，小猪就想要认真听听看雷米到底在说什么，却发现啊，雷米所说的语言竟然是带着浓浓腔调的菲律宾他加路语哦。小猪跟雷米啊，因为都是菲律宾裔的移民，他加路语又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所以小猪自然也听得懂他加路语。不过呢，他会第一时间听不出来雷米在说的是他加路语，是因为雷米所说的他加路语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有着很浓的西班牙腔调。所以小猪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雷米说话的口音啊。面对眼前就像是中邪一样的雷米，小猪虽然身为一名医师，他觉得凡事应该都要回归科学证据，但他还是不得不猜想，雷米可能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附身了。小猪就开始听雷米喃喃自语的内容哦，结果呢，雷米竟然说，她现在呢是一名叫做 Teresita Bassa 的女人，我就叫这个女人西达哦。西达呢就说自己有冤情，她死的实在是好恨好恨哦，所以呢，她希望小猪跟雷米可以帮忙她。但是小猪啊就听得一头雾水，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做西达的女人啊。西达就说啊，他以前是住在芝加哥，但是呢却被人杀死了。附身在雷米身上的西达很明确的讲出凶手是一个叫做 Alan Showery 的男人，那我后面呢就叫这个男人大宇。西达说案发当天啊，大宇到了自己居住的公寓，他住在芝加哥 Pine Grove Avenue 的公寓大楼的15层哦。不过大宇才进门不久。西达讲到这边啊，小猪突然就打断了西达。小猪就反问西达说，为什么会让大宇这个男人进入自己居住的公寓呢？西达也很配合哦，他就回答了小猪，他说啊，大宇是他的朋友，借着帮忙修电视的借口来到了他的公寓。在大宇进门不久之后啊，西达就糊里糊涂的被大宇用刀给捅死了，但是警察竟然在他死后一直都抓不到凶手，他的命案啊也就成为了一起悬案。西达是因为他不甘心大宇竟然还能够继续逍遥法外，所以才借着附身在雷米的身上把一切的真相都说出来哦，希望小猪跟雷米呢能够带着这些资讯到警察局去报案，让杀害他的大宇得到应有的惩罚哦。当西达说完了自己的冤情之后，雷米就一动也不动了，小猪马上就去叫醒雷米啊，虽然费了一番功夫，但他终于成功的叫醒了雷米。但是当雷米醒来之后啊，他却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猪就反过来告诉雷米啊，刚才他被西达附身的事情，以及关于杀害西达的真凶的事情。不过呢，刚刚就有提到嘛，小猪是一名接受专业训练的医师，认为事情呢、应该还是要回归科学证据，而中邪或是附身这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科学可以解释的范围，小猪自然是不愿意相信的嘛。反正现在雷米也已经没事了，小猪也就没有按照西达的请求去警察局报案，他们就当作是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样的决定也是蛮合理的，因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会怀疑嘛，怀疑这个附身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因为附身呢、这种玄之又玄的事情实在是很难查证嘛。那接下来啊，当然就是要确定这个附身在雷米身上的西达，他的鬼魂啊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这边就先揭晓答案，被附身的雷米啊，他所说出的那一起西达的命案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而受害者西达啊，虽然跟小猪并不认识，但是呢雷米跟西达这两个人却是互相认识的。因为啊，西达跟雷米就都是那一间 H Water Hospital 这间医院的呼吸治疗师。虽然这两个人啊并没有一起值过班，他们也谈不上生活有什么交情，但是啊，他们在案发两年前曾经一起参加过医院呼吸治疗师的活动，因此呢，他们在医院也是打过照面的。不过，即使西达的命案是真实存在的，小猪跟雷米也还是没有掌握任何实质的证据，让他们可以去警察局报案嘛。如果警察问小猪跟雷米，他们是怎么知道大宇是这起命案的真凶呢？小猪跟雷米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吗？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回答警察，是死去的西达附身在了雷米的身上，是西达自己把真相告诉他们的，那他们一定是会被警察当成神经病啊。 在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证据的状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警察局报案，因为如果西达所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相，那岂不就是换他们要被抓去关了？所以啊，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求证附身这一种超自然现象，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去报案也是合情合理的。超自然现象的英文呢，可以叫做 supernatural, S-U-P-E-R-N-A-T-U-R-A-L, 或是 paranormal, P-A-R-A-N-O-R-M-A-L。这两种说法都蛮常见的。在附身事件之后啊，小朱跟雷米平安无事的度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没错，就只度过了一个星期哦。在一个星期之后啊，小朱又发现在睡觉的雷米突然又开始喃喃自语了。同样呢是像昏迷一样的姿势，同样呢是发出那一个带着有西班牙腔的他家陆语的女人声音哦。那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小朱这一次马上就发现，哇，西达又来了。西达也没有再跟小朱寒暄两句了，一人一鬼啊，就直接切入正题哦。西达这一次的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生气，他一开口啊，就直问小朱，为什么没有去警察局帮他伸冤？难道是想要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吗？小朱当然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嘛，因为他们就平白无故的被卷进了一个跟他们无关的凶杀案里面。小朱就告诉被附身的雷米啊，暂且不论现在附身在雷米身上的到底是不是西达的鬼魂，如果西达要小朱他们帮他去警察局报案的话，至少要透露一些案件的细节当作证据吧，用来证明他们报案的内容是真的啊，这样警察才不会当他们是在画虎烂啊。西达也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鬼魂哦，他听到小朱这么说也觉得嗯，好像蛮有道理的，他确实应该是要告诉小朱一些警察不知道的事情才对，最好是能给小朱一些让大宇没办法抵赖的物证，这样警察就一定会相信小朱了嘛。西达就开始回想啊，在案发的当天晚上，大宇在杀死他之后，他到处在公寓里面翻箱倒柜，想要搜刮西达公寓里面的财物，但是大宇没想到的是啊，他竟然翻来翻去就只找到了大概30美金的钱哦。都杀了人了，却只拿到30美金，实在是太亏了嘛。所以呢，大宇还从西达的公寓里面带走了一些珠宝。而在这些珠宝里面呢，有几件是当年西达的爸爸在法国买的珠宝，他用来送给西达的妈妈当作礼物哦。那这些珠宝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西达还说呢，在案发之后啊，大宇把这些珠宝送给了他的女朋友，只要能够找到这些原本是属于西达的珠宝，就可以当成是大宇犯案的铁证。西达不仅仅是很通情达理，他也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鬼哦。除了珠宝这一条线索之外呢，他就一口气给了小朱四个人的名字，他就告诉小朱说啊，只要找这四个人来作证，就可以证明被大宇偷走的珠宝原本是属于西达的。西达还怕如果小朱只有名字的话，可能会找不到他们，所以除了这四个人的名字之外啊，他还一口气把这四个人的电话号码全部都背了出来哦。西达就告诉小朱啊，有了珠宝这个证据，应该是可以让小朱愿意去警察局帮他报案了吧。在离开之前啊，西达又再一次恳求小朱帮他伸冤。之后啊，被附身的雷米又再一次软瘫在床上。小朱一样呢，马上就把雷米给叫醒，但是雷米啊，一样是不记得刚刚发生的事情。小朱跟雷米就害怕啊，如果不照着西达所说的去做的话，接下来可能三不五时，西达就会过来附身在雷米身上，找小朱聊天喝咖啡哦。所以呢，在第二次附身事件之后不久，小朱就决定啊，他要打电话去警察局，把西达告诉他的事情都告诉警察，希望接下来西达可以不要再来烦他跟雷米了。小朱啊，就打电话到了芝加哥的警察局，他告诉警察自己有关于西达命案的线索，凶手的名字呢就叫做大宇。警局的人员呢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之前负责调查这一起案件的警探 Joe Stachula， 我后面呢就叫他乔警官。乔警官啊，听到有关于西达命案的新线索，就跟小朱还有雷米约好了时间，他会到小朱跟雷米的家中询问他们这一个新线索的细节哦。在乔警官出发之前啊，他也再次复习了有关于西达命案的卷宗。西达呢是在1929年出生，他出生在菲律宾的杜马盖地。西达的爸爸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律师，因此呢，西达从小就在优渥的家境里面长大， 她还是家中的独生女哦，所以家中的资源就全部都灌注在她身上。西达从马尼拉的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到了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攻读音乐硕士，但可能是光靠音乐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所以后来西达也在芝加哥接受了呼吸治疗师的训练。之后他就在芝加哥的 Edgewater Hospital 里面找到了呼吸治疗师的工作。不过与此同时，西达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在当呼吸治疗师的时候也同时在芝加哥的 Loyola University 里面攻读音乐博士。在案发的1977年他也正在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另外呢，西达也运用闲暇的时间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当钢琴老师，赚赚外快。认识西达的人都说西达是一个生活非常单纯的人。西达的命案是发生在1977年2月21日的晚上。这一天对西达来说其实是很普通的一天。他白天呢在医院里面值班，傍晚的时候回到了公寓。他大概呢在7点半的时候接到了一通来自医院朋友打来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面就闲聊了约20分钟。西达呢就说自己不能继续聊了，等一下呢会有一个男人来他的公寓，他还要准备一下。西达并没有提到这个要过来他公寓的男人是谁，他的朋友也没有细问。之后两个人就挂了电话。接下来时间到了8点40，西达的其中一户邻居他们在家里闻到东西烧焦的味道，不过邻居并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烧焦的味道呢到底是从哪边传出来的，所以他们就马上打电话给了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请管理员帮忙处理。管理员呢就马上打电话到芝加哥的消防局报案，并开始撤离公寓大楼的住户。当消防队赶到公寓大楼的时候西达居住的这个15楼已经是浓烟密布了，所以消防员很快的就确认了起火点就是西达居住的公寓。在管理员的协助之下消防员成功进入了西达居住的公寓。他们就发现浓烟是来自公寓卧室的地板上。在公寓卧室的地板上就有一堆叠得高高的衣服，就是这一堆衣服正在闷烧，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烟雾。幸好邻居很及时的就发现了烧焦的味道，才能让消防员在火势蔓延开来以前就抵达了现场。消防员立刻就踢开了那一大叠的衣服，并扑灭了火源。但是令他们震惊的是在这一大叠的衣服之下竟然藏着一具裸体的女尸。那这一具女尸就是公寓主人西达的遗体了。西达呢是仰躺在地面上，在他的胸口正中央呢深深的插着一把刀。这把刀只剩下木头的握柄还露在外面了。因为这个案件已经从失火案演变成一个杀人案嘛，乔警官就被指派到这个公寓来调查西达的命案。乔警官勘验了现场，他就发现整个公寓被翻得乱七八糟。不过因为西达是独居嘛，他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公寓里是不是有东西不见了，但是他们依现场的状况这么混乱，就推测凶手可能是在翻找财物。综合西达赤身裸体，乔警官就推测凶手是在强暴了西达之后一刀毙命了西达，之后呢在西达的公寓里面寻找值钱的东西。在离开公寓之前，凶手就把衣服都堆叠到西达的尸体上，然后就纵火，希望能够烧掉公寓里面全部的证据。但是凶手却没想到衣服燃烧的速度不如预期，就被邻居闻到了烧焦的味道，所以他的纵火计划也就失败了。虽然这个推论合情合理，但是这个说法却很快的就被推翻了。因为西达的尸检报告显示48岁的西达仍然是一个处女，身上并没有找到任何被性侵的痕迹，也就是凶手并没有强暴西达。那乔警官呢只好从其他的地方寻找案件的突破口，他就开始询问西达的亲朋好友在案发前有没有注意到奇怪的地方。西达是一个生活圈非常单纯的人，他的朋友并没有人听说西达有与人结怨的事情。西达的个性非常有礼貌，他在自己的工作以及音乐学位上的表现都非常的认真。西达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西达的亲朋好友听到这起命案的时候全部都觉得不可置信。结果在这一轮调查下来警察竟然完全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人或是事情。他们手上勉强可以算是线索的，就是他们在西达的公寓里面找到了一张便条纸。在这张便条纸上面写着 Get tickets for AS, 翻成中文就是取得要给 AS 的票。 这个 AS 啊，警察就认为可能是某个人名的缩写，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确认这张便条纸到底是不是跟案件有关系，也有可能是西达很久以前就已经写下了这张便条纸了。另外呢，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的嫌疑犯嘛，所以这一起案件啊，很快的就进入了死胡同，他们甚至连调查的方向都没有哦。西达的命案呢，也就变成了一起冷案。在乔警官知道雷米跟小朱可能有西达命案的新线索的时候，距离案发啊已经过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了。有些听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大宇叫做 Alan Showery 嘛，他的姓名缩写啊刚好就是 AS， 跟警察在凶案现场发现的那张便条纸是不谋而合哦。因为这张便条纸啊是一项并未对外公开的侦查细节哦。因此这个细节的符合就让乔警官很重视小朱跟雷米所说的新线索。在抵达小朱跟雷米家之后，乔警官就开始询问口供，由小朱负责讲述整个故事哦。但是乔警官呢，却发现小朱一直欲言又止，脸上的表情呢有点羞赧又有点尴尬，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呢，是乔警官直接询问了小朱他们手上到底有什么新线索。结果小朱一开口啊，就让乔警官有点哭笑不得哦。他就问乔警官啊，你相信神秘学吗？或是你相信驱魔吗？神秘学的英文呢是 occult， O-C-C-U-L-T 哦，大概就是研究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学说。驱魔的英文呢则是 exorcism， E-X-O-R-C-I-S-M。 那顺便说一下呢，附身的英文叫做 possession， P-O-S-S-E-S-S-I-O-N 哦。小朱啊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位医生，但是开口竟然就是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所以他就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呢，他还是把事情全部都告诉了乔警官。他就告诉乔警官啊，雷米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看到一些不属于他记忆的东西。他也告诉了乔警官之前发生在雷米身上的附身事件。他就告诉乔警官啊，附身他的是一名叫做西达的女冤魂哦。鬼魂呢就希望小朱跟雷米可以帮助他揭开真相，并讲述了详细的案件细节。乔警官其实啊，一听到小朱问他相不相信驱魔，他就已经觉得哇，今天可能是白跑一趟了。之后啊，小朱又继续讲了雷米被附身的事情。这时乔警官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内心自然是完全不相信小朱所说的话嘛。但是啊，当小朱讲到凶手就是大宇的时候，乔警官呢还是很有兴趣的，想要知道小朱的手上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大宇就是凶手的东西呢？因为小朱早就已经事先询问过西达的鬼魂了嘛，所以他就把凶手从案发现场偷走了珠宝的事情告诉了乔警官，他也把西达给他的4名证人以及联络方式都一并给了警察哦。乔警官身为一名警察，当然是不会轻易的就相信雷米被附身的故事，但是如果有物证的话，那状况就又不一样了。他们当初啊并没有办法确认西达的公寓里面是否有财物失窃嘛，所以也并不知道凶手有带走珠宝这件事啊。只要这些珠宝能够当明确的物证的话，他们就有机会能够把真凶给定罪。反正呢，这也是他们调查这一起案件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获得有用的线索。于是啊，警察就开始了对大宇的调查。而这个大宇也并不难找哦。大宇在案发的时候啊31岁，跟雷米还有西达一样，他们都是 H-Water Hospital 这个医院里面的员工哦。这个大宇啊在医院里面是一名 orderly， O-R-D-E-R-L-Y， 那这个职位呢中文叫做勤务员，是在医院里面协助医生跟护士的角色，负责运送病人啊、物品、环境清洁等工作。虽然大宇跟雷米西达的职位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多多少少在工作上都有接触过。乔警官在询问了一些大宇的同事之后，就发现大宇确实曾经说过要去西达的公寓帮他修电视，而这个说法呢就完全跟西达鬼魂的说法吻合嘛，所以乔警官就决定要去大宇的公寓走一趟。在乔警官拜访大宇的时候啊，大宇也刚好在家。西达鬼魂曾经说过大宇把珠宝偷走之后送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嘛，而那个女朋友啊 Yenka Kamluk 也同样住在大宇的公寓里面哦。这个时候呢她还怀着孕哦，我后面就叫这个女朋友鱼女。乔警官很快的就表明了自己正在调查西达的命案，需要请大宇协助他们。 乔警官呢就请大宇跟他们一起到警察局走一趟，而大宇也很干脆的同意了。在警察询问大宇的过程中啊，大宇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去过西达的公寓，更不用说他跟这起案件有任何的关联了。但是乔警官就指出啊，有好几个同事都表示大宇曾经说过他要去西达的公寓里面修电视这件事情。于是呢，大宇就改口了，他就说呢自己确实有去西达的公寓修电视哦，但是他才进去没多久就发现啊，在西达的公寓里面并没有他修电视所需要用到的工具，所以他并没有办法修理西达的电视哦。他就跟西达约好下一次再来帮他修电视，之后很快的就离开了。大宇说啊，自己在离开了西达公寓之后马上就返回了他跟宇女一起居住的公寓哦，因为他们的公寓啊当时正遇到某个跟电有关的问题，于是呢他就马上赶回家看看他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哦。当警察询问大宇到一半的时候，乔警官不得不开始有一点相信小朱所说的话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大宇的表现呢实在是太可疑了。乔警官就暂停了询问，他又返回了大宇的公寓哦，并把宇女也请到了警察局来，他要拿宇女的口供来跟大宇的口供做对比。结果一问之下，乔警官就发现大宇跟宇女的口供差了108000里哦。尤其是宇女说啊，在2月21日也就是案发的那一天，她根本就不记得公寓有什么有跟电有关的问题。而且宇女还说，就算真的有电的问题，大宇回不回来也都是无所谓的啊，因为大宇根本就不懂得处理这种跟电有关的问题。那因为这两个人的口供差距很大嘛，如果不是宇女故意要冲汤大宇的话，那就是宇女对这一起案件是完全不知情的。根据宇女的应对啊，乔警官就认为宇女应该不是共犯，他就继续询问大宇最近有没有送什么珠宝给他。宇女也很诚实的回答哦，说大宇在二月的时候曾经有送过他一些珠宝，说是迟到的圣诞节礼物。在宇女被警察询问的时候啊，他身上刚好就佩戴着一部分的珠宝，宇女就跟乔警官展示啊自己手上的大戒指，还有脖子上漂亮的项链坠饰，都是二月的时候大宇送给他的礼物。当乔警官看到这些鬼魂提到的珠宝竟然也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更相信了西达鬼魂的故事。于是呢，乔警官马上就打电话给了鬼魂提供的那四个证人哦，请这些证人啊立刻到警察局来一趟，来鉴别宇女身上的珠宝到底是不是西达的东西。这四个证人啊很快的就抵达了警察局，异口同声的说宇女身上的这些珠宝100%就是西达的东西没错。既然连珠宝都已经证实就是西达失窃的珠宝，那大宇是真凶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吧。乔警官呢就带着这个资讯回去继续询问大宇。在得知啊有人认出那些珠宝就是西达的东西的时候，大宇就承认了这一起西达命案确实是他做的。那事情是这样的，在2月21日那一天呢，大宇就跟西达约好晚上呢他会去西达的公寓帮西达修电视，而西达呢会回赠他一些剧院或是电影院的门票当作回报，所以后来啊也才有那一张 Get Tickets for AS 的那一张便条纸哦。但是实际上啊，大宇就是想要来抢劫西达的钱财，因为呢他需要一笔钱来交房租。在大宇进入公寓不久啊，他就趁西达背对自己的时候一刀刺死了西达。在那之后啊，他脱光了西达的衣服，把现场伪造成是西达遭受到性侵的样子，并又在西达的胸口补了一刀，确保西达已经死了。不过他翻来翻去啊，却发现他想要找到钱来付房租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不管他怎么翻他就只有找到$30哦。最后啊，大宇因为不甘心就带走了一些珠宝，却没有想到这些珠宝啊就成为了他犯罪的铁证。在大宇离开公寓之前，他就放一把火希望能把所有的证据都烧得干干净净。乔警官听到这样的犯案过程啊，简直就跟小朱告诉他的版本一模一样，他完全不可置信哦。但是呢，他也认为警察就是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哦，不能够因为是鬼魂附身就不采信这样的说法。在检警的合作之下，他们排除了小朱跟雷米涉案的可能，并以谋杀等罪行起诉了大宇。大宇的审判呢，就在1979年1月21日展开了。这一起案件呢，由于法院采纳了小朱所说的故事，也就是采纳了西达的鬼魂附身在雷米身上，把真相全部都 也就是采纳了希达的鬼魂，附身到了雷米的身上，并把真相全部都说了出来。大宇的律师啊，就感到非常的荒谬。大宇的律师就坚持，法庭是讲求证据的地方，而检警啊，竟然是因为附身这一种怪力乱神的说法，就指控他的当事人谋杀罪哦。于是啊，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就聚焦在这上面，他们为了雷米被附身的这个说法，到底可不可信，争论不休哦。希达的命案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度。在希达命案发生的时候，因为希达是一个菲律宾移民嘛，这一起命案啊，根本就乏人问津。但是在开庭的时候，媒体却发现这一起命案，这一起命案竟然有牵涉到神神鬼鬼的地方，就纷纷的大篇幅报道了这个案件，并用 Voice from the Grave 坟墓里传来的声音这样子的标题来形容希达的命案哦。大家也都很期待，就想要知道大宇会不会因为这个鬼魂的证词最后被定罪呢？毕竟在这之前是没有任何的先例的。这一起案件呢，除了有希达的珠宝当作物证之外，法庭还有传召了13位其他的证人哦。不过呢，其实还是缺少给大宇致命一击的铁证。而且在法庭上啊，大宇就一改之前的说法，他说他之前之所以会认罪啊，只是因为警察那一个时候威胁大宇，如果他不认罪的话，警察就会连同怀孕的余女一起起诉，他就是在被逼迫的状况之下才认罪的。由于鬼神之说啊，本来就不是人人都会相信的嘛，大宇在法庭上啊，又一改之前的口供，所以这一起案件的陪审团啊，他们总共有12个人哦，在讨论了4个星期之后，最后的结果竟然是 hung jury 哦。那 hung jury 呢，是 hunjury。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一样，陪审团的结果就悬在那边哦，也就是呢，他们讨论不出一个结果，于是呢，就只能够把大宇的案件发回，等待之后重审。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在等待重审的期间呢，大宇又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口供哦，他与检方呢达成了认罪协商，他承认呢是自己犯下了谋杀、抢劫还有纵火这些罪行哦。并希望他能够减刑，以及他能够获得未来有更高的假释机会哦。最后啊，大宇因为谋杀而被判处了14年的有期徒刑，而因为抢劫跟纵火，他也被判处了4年的刑期哦。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最后取得了胜利哦，希达成功的将杀害自己的凶手绳之以法。由于啊，大宇认罪的那一天是1979年的2月22日，前一天刚好是希达的忌日，所以呢，甚至有人说啊，大宇最后会认罪，是因为希达的鬼魂在忌日的那一天直接去找了大宇，所以大宇才吓得马上认罪。不过啊，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鬼魂附身这一种超自然现象的说法。如果希达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那为何不干脆一开始就去吓大宇就好了呢？还要额外牵扯到根本就不相干的小猪跟雷米。所以就有人认为啊，大宇之所以改变心意，只是因为律师告诉他达成认罪协商才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哦，而实际上他的律师是非常正确的哦。大宇虽然因为谋杀、抢劫、纵火被判了十几二十年嘛，但是呢，他却在1983年，也就是他坐牢根本就不满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假释出狱了。杀了个人竟然不用五年就可以出狱了吗？这个坐牢的时间真的是短到非常可怕哦。在这之后啊，大宇已经改名换姓了。现在呢，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有人在芝加哥啊、加州、纽约这些地方都看过大宇的踪迹哦。而也有人呢，帮这整件事情提供了另外一个不牵涉到怪力乱神的解释哦。尤其是雷米、希达跟大宇啊，这三个人是在同一间医院里面工作的。他们之间呢，虽然不一定很熟，但是至少都是知道对方的存在的。大家还记得我在开头的时候有提到，雷米在被附身前不久，才刚刚丢了他呼吸治疗师的工作吗？雷米就怀疑啊，是某个同事投诉了他的工作表现嘛，只是他苦无证据啊。而根据啊，当时医院其他职员的说法，雷米曾经表示过，他有点害怕跟大宇一起工作，他们也推测啊，投诉雷米工作表现的人，很可能就是大宇。所以就有人猜啊，雷米可能是无意之间得知了大宇杀害希达的事情，可能是从他们的同事、共同好友、家人这样的地方拼凑出来了事情的真相，也可能呢是他偷听到了大宇自己讲出了案件的细节。 但是可能是因为啊，雷米知道了大宇是一个杀人犯嘛，所以他实在是有点害怕大宇，怕他如果贸然去跟警方报案的话，反而会惹上麻烦。所以在案发之后啊，雷米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其他人知道。原本雷米啊，在去举报大宇以及对大宇的恐惧之间，自己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却在大宇投诉雷米的工作表现，导致雷米失去呼吸治疗师的工作之后，彻底的被打破了。雷米就想要报复大宇的心情，彻底压过了对大宇的恐惧。所以在失去工作之后不久，雷米就开始说啊，自己看见了那些所谓不属于自己记忆中的画面。而这只是雷米啊，想要借由西达这个死人来大做文章哦，用来报复大宇。因为雷米还是会害怕大宇嘛，所以他不敢直接去举报大宇。如果透过附身这一种超自然现象的话，即使是大宇知道了，他也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已经死去的西达。雷米就进一步的假装自己被西达附了身，把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呢都告诉了小猪，叫小猪去报案，自己呢就完全不用出面。但没想到啊，小猪这个医生因为不相信附身的说法，竟然并没有去报案哦。所以雷米啊，只能再演一次被附身的戏码，逼着小猪去报案，把西达命案的真相告诉给警察，最后成功的把大宇给抓了起来。又或是呢，也有可能是小猪跟雷米他们一起讨论，两个人啊直接瞎编出一个被西达附身的故事哦。毕竟从头到尾就只有小猪一个人看到雷米被附身嘛，所以警察根本也没有办法查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过即使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排除雷米是真的被附身的可能。在事后啊，雷米曾经多次被问到当时被西达附身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根本就是假的呢，但是雷米就一直坚持自己是真的被西达附身了，而检警似乎也依旧愿意相信雷米的说法。刚刚也说了，这个事件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考究嘛，就只是看大家更愿意相信哪一种说法了。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是真附身讲冤情也好，是假附身真报复也罢，至少雷米所说出来的案件细节都是真的，而且也的确依靠了这些线索破获了一起原本可能成为悬案的凶杀案哦。那这一起案件呢，也因此成为了芝加哥犯罪史上最灵异的案件之一哦。西达也成为了一个从坟墓里传来声音自己为自己破解谋杀案的有名鬼魂哦。至少从结果来看，这一起案件还是有了不错的结局。这一周啊，搭配万圣节的主题，久违的分享一下欧洲旅游的小故事哦。虽然这其实是一个跟圣诞节比较有关的故事，为什么我会把这一个放在万圣节分享？在德国南方啊，像是巴伐利亚还有奥地利这个地方，每年除了12月25日的圣诞节之外，在12月6日啊，有一个跟圣诞节很相似的节日，叫做圣尼可拉斯节。这个圣尼可拉斯 Sankt Nikolaus 会把礼物放在乖孩子的袜子里面，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节日嘛。不过呢，在这个节日啊，坏孩子不仅仅是拿不到礼物哦，他们还会被一种叫做 Krampus 的恶魔惩罚哦。在当地的传说之中啊，在尼可拉斯节的前夕， Krampus 就会出来惩罚坏小孩。 Krampus 呢，有一张很凶恶狰狞的脸，头上呢长着羊角，全身覆盖着厚厚的毛皮，用言语有点难以形容，我会呢把我之前拍的照片放在 IG 上面。这种 Krampus 啊，手上会拿着桦树的树枝来鞭打坏小孩，甚至呢会把小孩装进背上的大篓子里面带回巢穴吃掉。因为 Krampus 的外表超级猎奇嘛，所以就成为一个小孩很害怕的传说。那刚刚忘记讲，这 Krampus 的拼法呢是 K-R-A-M-P-U-S，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那台湾比较类似的传说呢，可能就像是虎姑婆，如果是坏小孩的话，就会被虎姑婆抓去吃掉嘛，用来吓唬小孩，希望小孩能够乖乖听话。不过德国啊、奥地利这边的人很妙的就是，他们把这个传说具象化，在每年的11月底到圣尼可拉斯节之前， 也就是跟传说一样，在圣尼可拉斯节的前夕，在慕尼黑啊、萨尔斯堡这些地方，他们都会举办一种叫做 Campus Love 的活动哦。这个活动啊，就会有很多人装扮成 Campus 在街上游行哦。那我之前呢，就刚好看到了一场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 Campus Love。在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街上就已经有很多乱窜的 Campus 了。虽然大家呢装扮的都是 Campus， 但是在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种百鬼夜行的感觉哦。参加这个恶魔游行的活动啊，并不需要入场费。观众们啊，就是在道路的两旁看着一批一批的 Campus 经过。Campus 呢也会朝着人群冲过来哦，用手上的树枝啊或鞭子到处打观众哦。他们拿的其实都是玩具，所以被打到其实也不会痛就对了。围观的群众啊，虽然看到 Campus 冲过来会有点惊慌，但还是很享受被 Campus 打的过程哦。现场还有放很大声的音乐，很多扮演 Campus 的啊其实都是年轻人哦，所以就有一些 Campus 啊一边游行就一边在尬舞哦。那除了 Campus 之外，也有少数的人是装扮成圣尼可拉斯或是小天使，他们会到处分送零食给小孩们。因为 Campus 啊本来就是吓小孩的恶魔嘛，所以这些装扮成 Campus 的人啊，他们也特别的喜欢吓小孩跟打小孩哦。很多家长啊也都是特别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这个恶魔大游行的活动，可能是希望小孩啊被 Campus 吓一吓回去会比较听话吧。当场啊，很多小孩就直接被到处乱打乱抓的恶魔吓到哭出来哦。如果大家刚好在11月底到12月初到南德奥地利旅游的话，除了有名的圣诞市集之外，大家也可以找找看这个恶魔游行的活动哦。那游行的资讯其实并不难找，基本上呢就是 Google 下 Campus Love 就可以找到了，在南德奥地利的蛮多地方都会举办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就可以去找更多的资讯来看。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啦。